今天是11月19号哈，第三个主日了哈，也是我们教会的叫做什么感恩节啊，每一年一度我们做一个叫做 Stewardship Sunday 啊 ，Stewardship Sunday 的意思就是管家身份、管家行动的这样一个主日哈。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呢，大家刚才也读了哈，《使徒行传》11章的一段经文啊，里面讲到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安提阿哦，安提阿教会的典范啊。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虽然提了一些人物啊，一开始又提到了斯提凡，后来又讲到了这个巴拿巴，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呢，解读的不是某一个人物哈，而是一群人。这一群人是怎么样呢？遭逼迫被分散出去的哈，叫遭患难四散的这一群门徒。这一群门徒之后呢，又遭聚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安提阿这个地方哈。当时呢等会我会给那个图给你们看一下哈。安提阿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省会，好，记不记得耶路撒冷是在这里，然后安提阿是在北面哈，北面靠地中海的这个地方当时它是罗马帝国的第三个城市，除了罗马城亚历山大就到这个安提阿了。当时的人口呢，他们说大概是50万人你们知道我们 Fresno 多少万人啊？ Fresno 的人口2010年哈，它有一个人口普查Fresno 的人口是54万，所以差不多但是你想想2000多年前有这样一个城市有50万人就很厉害了。而且更厉害的呢，这个城市里面有1/7，有7个人当中有1个人是犹太人，那50万我们算一算，哇，那就有7万了，有7万这样犹太人而且犹太人他们都有会堂，所以当时犹太人其实讲到跟今天也有点关系了哈，他们2000多年来去了很多全世界地方可以找到犹太人，而且他们都很聪明，经商贸易哈。当时他在这个地方安提阿这个地方哈，他就已经跟这个外邦人懂得怎么去和平的相处，因为他们要做生意嘛哈，做这个贸易而且他们又他们教育程度也很厉害，很聪明，真的神其实很祝福他们的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住在这个外邦的城市安提阿他就受到当时的这个希腊化的影响这些人他们也懂得讲希腊语就像我们华人到美国住久了，我们的英文也可以了哈，我们就变成了讲英文的华人这样子。但犹太人呢，他们就是有讲这个希腊语，这个很普遍的这种语言的这个他也知道也熟悉犹太人以外的这些文化习俗所以你就想象一下，当时在安提阿有这样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然后有各地来自各地不同的犹太人组成的，而且也包括了这个加入了犹太教的这些外族人那犹太教呢，其实跟其他宗教当时2000多年前它周围很多的宗教，罗马人的宗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其实就是那种多神敬拜反正什么都是一个神，很多神的管妇女生孩子的又一个神，然后管什么又一个神，战争又一个战争的一个神，好像我们中国的一样，土地有一个神和地神啊，什么天神，很多神的。但犹太教有一样非常不一样，到现在还是非常不一样，他就是他信仰的是叫做一神敬拜，独一真神。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生命记摩西五经哈，旧约里面我们讲到他那个句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他就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犹太教他们认同呢，其实跟我们基督教这个圣经啊，我们基督教圣经里面旧约的部分呢，他们会认同，但是他们不接受新约，所以这个就是犹太教跟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非常不一样哈。犹太教他认同摩西五经啊，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创世纪，这个旧约，打开圣经前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啊，创世纪，因为是摩西写的嘛，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啊，圣经头五卷书，犹太教他们非常的认同，但是他们不认同新约的，为什么？因为新约是记载了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新的启示。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救赎主啊，我们看刚才看二十节那里哈，这些门徒啊信了主耶稣以后受逼迫，然后从啊这个耶路撒冷就到周围去哈，像那个圈越走越大了哈，那然后呢到二十节那里哈，但内中有塞浦路斯人和古利那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他们传讲的什么？主耶稣啊。所以路加医生在这里所记载的就是有一群主耶稣的门徒啊，他们很可能就是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信了主啊，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彼得啊和其他的使徒出来讲道，那就三千人受洗啊，嗯，归入了这个新的教会新的团体哈。所以他们这一群人因为圣灵的工作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之后呢就是因为斯提反的事情哈，遭患难而四散啊啊，所以这样一些他们讲希腊语的啊，耶稣的门徒到了安提阿，其实这个也是神的计划。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患难，我们生命当中其实真的是很多无奈的事情，包括战争啊，其实这些都不能够阻止神的计划继续的进行啊。神的计划其实就是通过这一些有跨文化背景，他们会讲希腊语，这些人就将福音带到了安提阿这个多文化多种族的这个地方，而且他们到了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传讲主耶稣啊，他们不是来讲这个犹太人的文化啊，不是哦我们讲华人的文化传承啊怎么样，他们传讲的是什么？非常的专注，就是传讲主耶稣啊。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经常重复一句经文啊，希望大家也记得了，比较简单的就是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传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啊。二十一节我们继续看哈，然后呢主呢就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啊。信而归主是神的工作啊，我们人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就问哈，那神的工作就行了吗？我们人要配合对吧，要回应神的同在，信靠他，归属他，成为信奉这道的人哈，主耶稣的门徒，跟随他，效仿他，与主同工啊。我们圣经人物的解读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耶稣门徒的一些典范啊。好像我们下来就看到了那个巴拿巴啊，巴拿巴被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巴拿巴就是劝慰子的意思哈，他其实是生在塞浦路斯一个岛，地中海的一个岛上面，所以他是犹太人，但是他不是生在耶路撒冷，他是生在外地，所以他也是很有这个跨文化的这样一个啊，我们说他是一个福音的大使，就像我们有点像从这个国家派到另外的国家的一个大使啊，他是巴拿巴，当时是代表了耶路撒冷教会到安提阿，好像做一些视察的工作。我们看到他做什么工作哈？二十三节那里，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 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今天看哈，巴拿巴其实真的是我们信徒要学习的榜样哈。我们信了主，甚至受了洗以后啊，千万不要就躺平了。有些人的，我们你来教会长了，你会明白，有些人真的是很有意思，就觉得哎，反正我信了主，也受了洗了，那就是得救靠恩典嘛，对吧？那我就 OK 了，我反正我死了，我爱干嘛就干嘛了。哎，反正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反正我死的那天也会上天堂的，我信了主了嘛，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使徒的榜样，这里人物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哈。在我们继续成长的时候，也要帮助和鼓励新的信徒后来者哦，怎么样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然后这个巴拿巴还怎么样，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把扫罗找来啊，接着就带着扫罗回到安提阿那里，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今天看2000多年前这样一群基督的门徒啊，起初呢他们是属于犹太会堂的一部分的，后来因为信靠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就成为一个新群体，就慢慢的从犹太教分离出来，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所以我今天也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教会的历史啊，基督教到底起源是怎么样的啊？耶稣基督开始的，然后有一群人跟随着他，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哇，真的是现在有多少亿啊，他们说这个全世界哈，多少亿的基督徒，就是因为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啊，不断的有人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啊，耶稣的群体啊。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呢，最初就是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出现的啊，这里有写了哈啊，刚才我们也念了哈，26节那里哈，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名字是非基督徒对这样一群基督的门徒的一个嘲笑的名字，所以在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只出现了3次。啊，初代教会的信徒更习惯的是称自己为主的门徒，或者是信奉这道的人。你们会看到门徒，这样写，其实他就是指我们现在所做的基督徒，啊，是到了后来才慢慢接受基督徒这个名字的。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新约的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若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啊！所以提醒了我们，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是要受苦的，是被人嘲笑的，被人逼迫的这样一个群体。但彼得哈，使徒彼得鼓励我们不要以这个名字而羞耻，倒要因这个名字将荣耀归给神啊。我们来这里看到安提阿这个教会哈，不单只有扎实的圣经真理的教导，他们怎么样，你看一年的时间，巴拿巴跟扫罗一起的带领他们聚会，一起的有教训，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讲道门徒训练，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圣经真理学好，而且也带来了一个有行动的这样一个团体啊。我们看到27节行动出来了哈。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透过这个先知传达神的信息，有大饥荒，然后门徒的顺服，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看到了教会的合一，供给耶路撒冷的弟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顺便来解释一下，关于教会的奉献，因为他这里讲到教会的捐钱，怎么帮助有需要的人。对奉献，这个概念呢，有一些错误的理解，但是往往这些错误的理解其实会成为我们今天非基督徒甚至一些基督徒的一个绊脚石，因为我们教会其实主日敬拜都有这个奉献的安排，包括我们奉献的祷告，有音乐，有默想，我们在疫情以前呢，我们会传那个奉献的盘子，有些教会用那个奉献袋这样传。我曾经听过一个也是在网上面听牧师们的讲道，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例子，其实也不要笑人家，不懂嘛，就是不懂。然后他说有一个牧者请了一个没有去教会的一个好朋友去教会，人家好朋友来到教会了，然后呢完了以后他们可能一起吃饭，或者是这个牧者就问这个朋友，你今天来了教会怎么样啊，就是有什么收获啊，这样子。然后这个新朋友就说，你知道吗，我今天摸到了5块钱。原来呢，他说人家传那个奉献袋的时候，他不知道要丢钱进去，他以为还摸彩票是，就摸，他说我摸了一个5块钱，他说这是我今天的收获。我这个一个笑话啊，这个但我也不要，其实也不好，不要笑，人家都是第一次来，不懂嘛，对吧？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事情跟你们讲一下，我们会传那个奉献袋，然后有那个奉献的盘子，然后疫情以后我们改为了那个奉献箱，我们那个箱哈。但后来好像今天他们英文部又说要改了，又把这个反正疫情以后真的是很多的，我觉得变化就是正常的，不变就是不正常的。现在他说又把这个奉献箱呢不要了，又改成盘子，然后盘子又放在讲坛那里，所以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起来把那个钱或者支票放在讲坛那里。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叫做那个一张小纸条有人也问我那个是什么意思明年我应该把它翻译一下中文以前有中文的，我不知道今年好像可能太仓促了，又全部是英文了。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主日接受这个捐款以后，还接受这个网络的捐献哇，我们以前有这个 PayPal 一摁就可以了然后支票寄到教会也可以，有些人喜欢寄，我是用支票的我不用现金，因为支票可以，用支票可以
抵税吗？
对，可以抵税，yes， 可以抵税。
那么下次。
其实现金也可以，现在报税其实我们家的会计师都是你自己填的嘛，你自己填，所以。不 ，anyway，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说，所以问题就是你来了教会以后，在奉献的时候，你是给还是不给？好像我刚才讲那个例子都不单止不给，还裸拿。那个是我们说，那个是特例了但是对于我们华人呢，不给的话，好像又不好意思好像人家都给我不给，对吧？有点这个面子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呢，有些不信主的人，他就不肯来教会。他说：“哎呀，你去教会要收钱的，不给又不好意思，哎呀，太麻烦了，对吧？”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已经信了主的、受了洗的人呢，已经是我们这个教会大家庭一份子的呢，没有这个问题了给和不给应该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那回到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教导是什么样？门徒。你看一看， 二十九节那里哈，倒数了。门徒是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啊，是同心合意的决定，而且每个人啊，个人 each one 每个人都参与的，啊，就像使徒保罗他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敦促他们说，奉献的时候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能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啊，这个是使徒保罗的教导，关于奉献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乐意奉献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那我们再回到安提阿教会这次的捐献，其实它是有目的的，有一个使命的，就是要帮助耶路撒冷教会面对饥荒的需要，哦，有饥荒了，他们要筹钱，要做预备，有计划的哈。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教会同样也有很多需要哈，比如我们牧师啊、行政人员啊，很多的开支啊，我们有日常的开支啊，这个水电费、网路费、维修费，我们昨天还有人帮我们修了一下这个漏水，我们总是漏水，这里漏水，所以你们会看到很多的水印，昨天终于把它换好了，这个都是要开支的。顺便在这里也澄清一个误解，美国政府是不会给任何教会拨款的，因为我曾经有我的亲戚问过我，他说，哎，你们牧师是不是美国政府给钱，是不是上面拨款给教会的，可能中国教会会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是美国是不会拨款的，我们是叫做自营啊，反正我们的收入就是大家的奉献，这是唯一的收入啊。但是我们有一个优惠，就是说我们收到这些收入呢，我们不用交收入税，这个所得税啊，我们教会不用收，不用交税，
交地税吗？
地产税也不用交，所以这个就是政府对教会的一个福利啊，他不会给钱你，他只是不收你的税，就这么多，那你自负盈亏啊，那你活不活得出来？所以很多教会，其实我跟你们说，很多教会会关门，疫情以后运行不下去了，因为你真的是收叫做收入和支出要平衡吧，你一不平衡的话那就关门了，所以就关门那也是，所以刚才也讲了，我们个人的捐献是可以作为这个减税项目的哈，这个是美国的一些规定。像我们教会呢也有本地的事工有一些合作哈，你们来我们教会久的话，你们会注意到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叫做圣餐主日哈，圣餐主日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圣餐奉献，就那一个月的有一部分的奉献我们会出去支持一个事工啊，好像这个月十一月份呢我们请了我们城中心的一个事工叫 Martin Park 那个弟兄来了，我不知道你记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哇，他以前是帮派的老大，他纹身全身都是纹身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哈，他是一个大哥大哈，但十几年前进了监狱，他说他进监狱那一天他家是前面好像有五部警车来把他逮捕，因为他是这个黑社会的大哥大还怎么样，把他抓关监狱了，哎，在监狱里面信了主，真的是神，真的是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他信了主以后他出来了，他就带他那些弟兄来信主啊，因为黑社会他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领袖，我采访过他，我说 Oscar 你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他说是啊，我以前是带人做坏事，我们现在是带人信主，而且他有一点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他就去带我们的年轻人，因为他们那个社区 当他嘛治安不好，很多帮派，很多那种真的无家可归的孩子，你知道吗？他们都是来自破碎的家庭，那些孩子我看见了，可能他是跟祖父那一代祖母那一代住的，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去哪里，或者到外面赚钱，或者是爸妈都没有结婚的，妈妈好像是那种什么青少年怀孕的那样子，反正就是这样子乱七八糟的那个关系哦。我的，所以他 Oscar 就回到这样一个社区当中去服侍，他搬到那里去住的，他就在那个地方住，他一家人都住在那里，他的孩子也一起的跟他服侍啊，我觉得真的很美。因为我以前都讲过了，我们华人呢都是往最好的社区、最安全的社区，把我们的孩子都放在那里最好的教育，以为这个是最好的。但是 Oscar 他是相反，他回到原来那个他自己受伤过的那个地方，他去服侍。所以我们的捐献呢，就去支持他们，为那些有需要的孩子提供，比如课后的辅导，新学年呢、有袜子、有鞋子、有新书包、这些都可以帮助他们、他们还有周末的一些社区的活动，感恩节他们有庆祝的活动，他们真的有那个长桌宴的，据说他们那个社区、那天我没有时间，是上个礼拜六、他叫我、你可以，真的是我很想有机会我会再去看，因为他们那个社区建设非常的好，他们建了一个活动中心，里面很美，据说还参考了我们教会的那个Garden， 我们教会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他说哎呀 Oscar 那天来到说很美，他在那里也做一个就一个安静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祷告，跟孩子们可以有一个安静可以安全的地方，你知道没有？真的这个社会当中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接纳他们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跟他们合作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所以你们当中、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孩子有负担的，欢迎你们、亲自到他们那里，他们有那个辅导中心，你可以做 tutor 这些工作，他们很欢迎的、我也带过孩子们去那里帮他们，也知道、我们青少年上面的青少年过去这几年都经常到他们那里做义工、其实也是一个服务社区的一个机会你们要是没有空，真的是有人上班我没有空哈，或者是担心有这个语言的障碍，其实没有什么障碍的，他们讲西班牙语我们讲华语，我觉得蛮好的，他们真的很热情，因为他们也是少数族裔嘛，他们就很接纳，我觉得华人出去传福音很不错的，因为我们也是少数族裔，他们也是，然后这个我觉得是神的计划哈，你要担心哦，有这个，我也不会讲这个西班牙语，也不会讲英文啊。那你可以通过捐款啊这些来支持这样一个我们本地的事工，而且像我们教会呢也隶属这个北美浸信会的联会啊，我们浸信会我们有联会，上面我们有联会。其实我查了一下，我们一共有5000多间教会，你相信不相信？全美。就是我们这个浸信联会有5000多间的教会，联合起来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对吧？比如现在战争有战火，乌克兰的战争，中东地区的这些战争，我们这个联会上面有专门的这个国际救助事工，我们也会每年给他们钱，他们就是用这些各个教会来的钱，5000多个教会支持的事工，他们现在就为这些战争的难民提供援助、我们在这里祷告，他们在那边，有人在那边提供这些援助、所以你们会看到这个是合一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要飞到那边又给他们派食物啊，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通过地方教会的奉献有这个国际性的影响力哈，其实这个也是教会合一的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我今天就说明一下，我们今天教会有这个每年一度的叫做 Stewardship Sunday 管家行动日，所以鼓励大家好好的祷告，填好这个表格，带着感恩的心，然后我们接下来有这个午餐， 一起去纪念过去一年当中神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这个各样的恩惠啊。最后我就用这个香港的一个博士，他叫做曾思汉，他写的一本书我在看啊，蛮不错的，叫做耶稣的群体啊。他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描述了安提阿教会的这样一个典范啊，关于奉献的，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读一下给你们听哈。曾思汉博士是这样写的，还有一个与安提阿教会有关的教导值得学习，雅加布的预言使他们有一个计划性的持续捐献过程。在一些基督徒中间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他们只在他们想要奉献的时候奉献，这不是加美奉献产生的方式。换言之，奉献并不是根据突然的热忱感或三分钟的模糊热情，奉献应该有计划。那些没有计划奉献的人很可能完全不会奉献。在管家身份的讨论上，许多人发现财务很容易被忽略。顺服是一个承诺，而不是一个感觉。这是曾思汉在他这本书《耶稣的群体》里面的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今天省思，也鼓励大家学习安提哈教会的典范，有信心有行动的奉献，突破个人的感觉界限，带着感恩的心寻求并且顺服圣灵的带领，做出一个为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顺服是一个承诺而不是一个感觉愿神赐福于我们的奉献。